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看《十地经论》，今天继续上《十住毗婆沙论》的第二品，请看讲义第31页。在30页里面，Q 第16问，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解释了无尽意菩萨回答舍利弗。如何做到身心合合，而能够成就无上的佛道？今天请继续看31页。他的问是很长的，答曰是很精简的，请看答曰，答曰不少也，无尽意，总一切身心相在一处说。请看幻灯片啊，我用颜色标出来，答曰。无尽意，它总一切的身心相。上次我们说过，身心，身心在净土宗里面，这个自诚心、身心跟发愿回向心也是很重要的。这是《观无量寿佛经》对净土宗菩提心的定义。大乘佛法里面，乃至于《金刚乘》里面，也很重视对于佛法僧三宝的身到不可动摇的这个。菩提心或道心，这个叫身心。这里讲无尽意，总一切身心相，那是在很多经论里面都有讲到。可是在此中，此就是指《十住毗婆沙论》。《十住毗婆沙论》是对十地经的注解。他说，在这当中呢，分布的每一地，从一地、二地到三地呢。此十住经里面，地地别说身心相，这个请画起来。这一行是说，其实每一地里面都有很强的信愿行，一地菩萨的身心跟二地菩萨的身心，它的功德相貌是有相同也有不相同的地方。当然，从一地初地正欢喜地，一直到最深的这个身心而不退转的话，要到七地跟八地不动地以后，你的身心才叫身到不可动摇。另外一个名词叫做不阿毗跋致，就叫不退转。也就是说，从一地到六地可能还会进进退退，但是你不可能从初地退为凡夫。所以，这是十地菩萨的功德殊胜。证了初地以后呢，你也就是圣人，而且这样子的话，你只会呢地地增长无量的悲心、愿力、功德。但是身心相，初地菩萨不如二地，二地不如三地，真正身心不可动摇，要到七地与八地不动地。所以他说：“是故菩萨随诸地呢中，皆得身心。”接下来再看下面，身心，答曰：身心之意，在这一个十地经论里面呢，在经初地说，身心有两个特殊的内涵或是指意义，一者发广大的愿心，大悲愿力，请把愿画起来；第二个，必在定地，一定与禅定相应。所以愿跟定它是结合的。在按照六度波罗蜜来讲，很多佛教徒都会努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可是精进以后，你才会得定。精纯一不杂，静是你的念头不退转，这时候必定得定。得定当中，你还跟般若相应，所以叫禅定波罗蜜。那禅定波罗蜜所发出来的愿望，才会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所以他这里讲发大愿，大不是大小的大，而是广大无边一样。那当然，初地菩萨所的功德力是震动100个世界，见100个世界佛放光为他说法。那么101个世界的佛，他就是暂时还看不到。所以讲这里大愿发广大无边的大悲愿心，愿是他的前导。第二个，你的愿要持续呢，要像普贤菩萨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那你要有很好的禅定力。所以禅观也是一个很大的核心，请你把愿跟定画起来，做个记号。因为 今天我速度会讲快一点，可会讲到34页，讲到波州三昧的时候，愿跟定也是净土中很重要的关键。是故当知，随在实地善说身心。到这里是一段，汝说何得不少？事实上这个是不尽然的。众生对于众生而生起清净的悲心，悲心于众生者而成就悲故，名为悲者。这里的悲请做记号，在前面我们讲过入中论里面讲，有第一个叫众生缘慈，第二个叫法缘慈，第三个叫无缘慈。那这里呢，登了初地菩萨以后呢，众生缘慈它一定有，而且是清净的，法缘慈它一定也有，它生生世世心中存在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清净正法。无缘慈在初地欢喜地的时候就证到无缘慈的，从初地欢喜地就开始会证到。当然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开合，所以这里讲的悲心于众生是指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彻底明了人无我跟法无我以后，他对于众生所流露出来的悲心是清净的，广大无边的，不间断的，甚至是无所求的。一般我们凡夫在座，我们包含我自己，我们也都是从众生缘慈的这种悲心开始修起，从不清净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修到清净，从有我法中慢慢慢慢慢慢慢呢，透过呢禅观的所缘境而达到无我法，这是必然的努力过程。下面就说何谓悲也，调悯众生救济苦难。悲在佛经里面常常最大的譬喻就是像母亲对小孩一样，你看到自己的孩子你会关怀，可是别人的孩子可能你就不会关怀，为什么？因为你的脑筋里是他不是我的孩子，对不对？所以还是会有自己人相跟我相的对立，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学佛的人呢，就是从这个地方怎么去破除自己的我执。当你人我的对立跟分别越来越淡的时候，你自信当中的清净悲心啊，就会涌现一分。当然你人我的对立呢，能够减到变十分的时候，你自信的悲心涌现的也就十分，这是成正比的。但是真正等到初地的欢喜地菩萨看一切的众生都是如自己的父母一般，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灌顶或解说经文，第一句话都说为了利益等虚空如母无量无边的有情众生而来听闻教法或学习闭关实修。这句话重复了1000遍100遍，可是跟各位分享一下，你看别人真的觉得他像你家人吗？不容易，你会觉得他还是他家，我还是我家的。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扩展自己大悲愿心的地方。所以西藏会修自他交换，当然你关怀一个人，好，你跟他之间有无量劫，有清净的缘，有不清净的缘，有杂染的缘，有善缘。你的好朋友你可能会多生多劫有缘，不要说多生多劫，先说这一生里面你想想看，各位可以做一个功课，今天回家列一个你认识有30年以上的朋友有几位，20年的朋友有几位，10年的朋友有几位，3-5年的朋友有几位。不管你今生认识的人有多少，100个、1000个，请问你真正把谁当作是你家人来照顾或关怀？这个才叫真正的实践清净的慈悲。当然这讲是很容易啊，做是不容易，但是你有做一分的功德力啊，你就有一杯一分的大悲愿心的这个震撼力跟感动力。所以菩萨悲悯一切的众生，不但解决他生的苦，就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一样，有无量的妙义，把它总结起来，第一个寻声救苦，第二个普门示现为众生说法，救他的苦以及为他说佛法，这个才是圆满的悲心。 一般人我们对人家的慈悲只是解决他生理的苦、工作的苦、心的苦，但是却忘了一桩事，要为他说清净的正法。否则面包永远发不完的，衣服也是永远不够的，他造了业呢，来生还会继续轮回的。所以所有一切诸佛的菩萨，只要登了初地欢喜地以后，都会辩才无碍，在无量的佛行世界里面呢，佛行的事业里面，讲经说法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责任跟目标。好，接下来再看，请看信解诸上善上法者，请大家翻回29页啊，下面有一个框框，笔者编的编号三，善集资用者，上记所说是有八个条件才叫资用。我们讲了这么久，就是说明了什么是善知识，什么是善根，什么是清净的善行，跟六度万恨，怎么样才叫供养诸佛，清净善知识，具足身心，悲念众生。现在解释第八个，信解上法者。好，翻回来第31页，信解上法者，信以清净的信心，透过闻思修而理解诸最上，上是指殊胜上法者。这个上法者有几个不同的定义，以大乘佛法来讲，好，最殊胜的上法当然是经中之王华严经。学华严的人会听得很高兴，不学华严宗或学其他宗派的人可能就听到不欢喜了。上法在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定义，在这里讲上法是指华严经。华严经有无量的教法，最殊胜的核心是十地法门，所以这里狭隘的定义上法就是指十地的菩萨道。假如从金刚乘的角度来讲，信解诸上上法者，上法是什么？认识你的心就是自性的毗卢遮那佛。你自信的毗卢遮那佛里面包含着五方佛的功德力，这个叫诸上法者。你纵使相信了，那问题是我要怎么去证悟它。接下来讲，于诸佛法信力通达，发愿我得自度以当度众生者。到这里是一段，对于一切的佛法，这里的佛法包含南传的佛法、北传的佛法、藏传的佛法，三乘教法都是释迦牟尼佛选说宣说的教法，也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会说的教法。至于每个众生跟法的缘深浅不同，有些是过去才学金刚乘，过去学南传，今生继续学南传佛教，遇到了大乘佛法。最有名的就是佛在世的时候，法华经，对不对？三乘法贵一乘法，连佛在弟子一生跟他三四十年的弟子呢，到最后法华会上的时候，很多才回小向大。可见大乘佛法要通达一切的经论，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的行菩萨道而无所求，这是不太容易的。一般凡夫碰到障碍都是会退道心，会动摇你的信心的。所以正不退转是大乘菩萨道里面不管六度或是十地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到了金刚乘以后呢，金刚乘呢他认为啊，时间跟空间都是虚幻的，不管佛讲无量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都是方便说，那真正的证悟是怎么样，你现身认识自性的毗卢遮那佛而能证悟，你就能即身成佛。所以对教法的诠释它有不同的次第跟内涵。这里讲南传先不说，你的目标是证阿罗汉，当然也是圣人，但是这里讲于诸佛法信力通达，发愿度自己也度众生，是指北传佛教跟金刚乘佛教。那你发愿呢，要先自度，然后再度他。一切的诸法愿为他的根本，离开广大的大悲愿心，无有穷尽的佛道是不可能成就的，是故应当发愿。所以可见愿是很重要的， 愿不但在大乘佛法里很重要，若各位有兴趣看东晋东汉时代传到唐朝这个早期的禅经里面，修禅法的人第一个应该先发愿，在禅堂里发愿，第二个忏悔，第三个皈依，接下来诵般若经，第四个才开始禅修。好，我读过早期的禅经，他一开始都要先发广大的四弘誓愿，不是像我们现在有些人教的一进来就立刻静坐，其实应该是先皈依忏悔发愿。愿对一切的法门来说，它是成佛的根本而最重要的动力。所以怎么样增长自己的愿心，这变成是一个修行很主要的课题。比如说你想想看，跟各位分享，你想想看去年的愿心跟今年的愿心有没有增长。你去年的愿心是只为自己的多，还为别人多？不要说佛法，在世间也是这样啊。做一个公司行号里面呢，你有年度计划，你去年你有年度成长的这位资金，跟你要达到的 budget， 你的目标或是你的预算。那今年呢，你的公司行号应该预算到哪里或达到什么目标？同样的，各位，你学习佛法里面，不论在家出家，你一生的佛教的珍贵生命啊，你有没有做过生涯规划呢？我观察到有些人有做，很精进的学习经论，一年读一部经论，不管如何都很精进的要求自己，这值得很赞叹跟随喜的。有些人呢，在行门上呢，今年呢鼓励自己念华严经，念了三年以后念法华经，念完以后再念般若经，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赞叹。可是你要想，愿心是一个成佛的广大的动力，你若不发愿的话，生命呢往往呢一天一天就悠悠忽忽过了。到这里是一段，请看下面31页问题 Q&A 第17，问曰：何故不缘我当度众生而自得度以当度众生呢？这个问题也常常在佛教徒里面会抬杠啊，对不对？哎呀，我怎么能度众生呢？有些人他执着呢，他就不愿意发大悲愿心。有一类的众生是拼命发心度众生，可是不度自己。有一种众生呢，就是度众生跟度自己它是同时增上的。当然大家也很多人会赞叹广大的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对，这也是值得赞叹的，先度众尽众生。但你要先讲，你发了这个广大的愿力，你有地藏菩萨的功德力吗？你有没有像地藏菩萨生生世世这样子的文思修跟戒定慧，不论在家出家他都很精进的修学嘞？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曾经说，菩萨大概分三类，第一，自度，先自度成佛，将来再度其他的人，比方说释迦牟尼佛，他就发愿先成佛而广度无量众生。第二类是度众生的同时也度自己，愿我及共一切众生都成佛，而且同时成佛。很多的大菩萨大概都属于第二类。第三类就像地藏王菩萨，对不对？先度尽所有一切的众生，最后自己才成佛。当然这个是指就世俗地你跟众生的深浅而缘而说。那请问各位有没有去思考过，地藏菩萨成佛了吗？假如你除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里，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你，无量劫来地藏菩萨早已成佛啊，对不对？以他的大悲愿心，道驾慈航，生生世世示现声闻身，外现声闻相，内密菩萨行。那这样子大家就会想，是不是已经冲突了呢？他已经成佛，表示跟他度的众生应该度尽啦，怎么现在地藏菩萨还这么忙呢？可见众生的定义有不同，有世俗地跟圣义地。世俗地是说你跟众生的缘，跟你有缘的众生度尽了，当然你就成佛了。像观世音菩萨，事实上他也已经成佛，号过去正法明如来嘛，道驾慈航叫现前大悲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要道驾慈航呢？是因为观众生跟他的缘还很深，对不对？他成愿再来。 可是在圣义地里面讲，你自信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的念头啊，念念相续不断的念头度尽了，你就自信众生已经圆满了。那这个第十七问呢，问的是站在世俗地里面说，为什么不向自己的先度众生再度自己呢？表示还有众生跟自己的这个差别相，有能所的对立相，所以答当然也就按在世俗地而说。答曰：修行佛法自己不能得度，你怎么可能度别人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好像自己沉没在淤泥里面，你怎么自己呢？在淤泥里面你都是所谓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怎么可能救济别人呢？这是第一个譬喻。第二个，又像在大海里面为所飘，为水所飘，就大海里面你的船呢受到了海浪的冲击或是种种的损坏，你自己都在大海里面飘，那你呢还要别人救济你？所以你自己都不能救济你自己，你如何救度别人呢？是故说，我度已当度彼，所以说我要先度自己的烦恼习气，度自己的贪嗔痴慢疑，你才能够去感动别人。所以大般若经说，菩萨呢要自清净，然后才能够有功德力令他清净。你自己身口意都不清净，那你很难去影响别人，也让别人身口意清净。所以自度而后度他，这是一般的常轨，这是站在有自己跟别人的能所对立的世俗地说。当然以圣义地来讲，自己跟众生都是一体的，当你悟入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时候，你成佛的时候，你看无量无边的世界众生都是佛。好，下面请看如说偈颂第十。若人自度位，能度归依者，自位度已毁，何能度所归？他说假如自己呢，位是指畏惧，自己还畏惧呢，去呢调伏自己的贪嗔痴，超越自己的身口意。假如对于自度的功夫你都感到很恐惧不安，那你怎么可能度跟着你的人呢？皈依者就是跟着你或依靠你的人呢。下面又说，你自己都还不能度你的贪嗔痴慢疑怀疑的烦恼，你怎么样有清净的身口意去度化别人，感动别人所归，而指引人家走向归向的去处呢？请看偈颂第十一。若人自不善，不能令人善，若不自极灭，安能令人极？就是刚才我讲，你自己的心都是不清净的，常常恶念很多，贪嗔痴身口意都是不清净的不善的，那你怎么会让人家也感动的让身口意变清净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自己不能自度，你是不太容易度他的。我讲话没有很绝对，当然呢也可能有些人因缘成熟还是可以度他的，就像自己不念经拼命发经本都叫别人念，念完又回向给自己，哎，那还是度了一点众生呢。好，可是呢你自己要就近呢得度自己的话，就是说若不自极灭，极是指身心清净，灭是指就近灭除一切的烦恼。你身心若不能常常在烦恼上去调伏，让身心就定清净，那你如何让别人也身心清净呢？所以我想大家在座都有很多的经验，亲近过不同的南传北传藏传的善知识，仁波切或金刚上师，真正如理如法修行的人，你在他旁边你身口意是感觉很清净的，他身上充满了法，他充满了戒德庄严，他身上有无永穷尽的正法跟妙法，值得你跟他学习。所以学者跟修行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修行的目的是要断惑证真，真正证悟而出轮回。接下来再看下面，是故先自善己而后化人。所以现在真正修行的目的是要让你的心能够存清净，身心净化而极灭，最后你才化，是指教化别人，感化别人， 在这里他引了法句经而说，注意哈，十地经论引了法句经，很特别吧？可见龙树菩萨并没有排斥南传佛教的，龙树菩萨非常通达，说一切有部跟上座部以及俱舍论所有的部派佛教的经论，他通通都通达。龙树菩萨造十住毗婆沙论的时候，他也非常通达般若经跟大乘的经论。所以我深深感触哈，南传北传藏传都是释迦牟尼的佛因不同根性的教法根器而说的教法，但它绝对不会冲突的，冲突的是在你自己的心分别跟不通达。所以这里十住毗婆沙论就引了法句经，法句经目前基金会也有印，法句经原来是巴利文本，它也有不同的英文翻译，也有不同的中文译本。大乘经社也最近出了法句经重新翻译过，所以基金会也出了这个巴利文本的法句经跟英文本的法句经。所以法句经若有兴趣的话，它很像入菩萨行的偈颂是非常值得你每天当格言这样读的。请看颂曰第十二，若能自安身在于善处者，然后安于人，自同于所立。若能自安身，你心为什么会安？我们中国人常讲心安理得，道理真正法的道理你了解了通达了，你就不会在乎外在人错误的价值判断，你的身心自然能安稳，这是第一层意义，心安理得。第二，持戒也会让自己的心安。常常持戒的我们中国人讲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你假如心，这里的持戒不单单是指持佛门的这个所有的声闻戒、解脱戒、八关斋戒种种的，问题你的心啊，是有没有常常对佛法身充满的信心，以及对众生常常充满了无有穷尽的悲心，这个才是菩萨的饶益众生戒。我在另外一个讲席里面有讲菩萨戒，我感觉汉传佛教的佛教徒对于戒法都非常的好要，值得赞叹。但是一般努力下手在用功或着眼的地方，只是在摄律仪戒比较多，真正摄善法戒以及饶益众生戒呢，应该值得再努力。所以第二层你讲持戒也会让自己心安，第三个禅定也会让自己心安，身心都安稳。你常常禅修的人，你的心就不会像人家那么急躁，纵使人家破口大骂，你也会觉得骂你的声音是空性的。但是很奇怪，当我们心一急的时候，人家骂我们，我们还是骂人家的。为什么？你的心不够定。第四层，有般若空慧的人，常常看清事实真相而不被事实所迷惑的时候，你的身心也会很安稳。在西藏佛教里面是会常常叫佛弟子念文殊心咒 Om Arjavajanadi。 有时候我在静坐的时候，我自己会感觉为什么众生很苦，有很多原因，其实最后是私心放不下，我执很坚固。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你真的看清事实的真相了吗？其实没有。你若真正的心越清净，你看清事实的因缘果报的时候，纵使人家骂你的时候，你知道如是因如是果，你的心啊会不起心不动念的。因为天底下从来不会是无因生，也不会无缘生的。所以很多东西我会觉得，人会觉得很多痛苦、留恋、牵挂、计较，或你一生所遇到的酸甜苦辣，在一生放了20年、30年、40年，耿耿于怀。老实说，最后要破除你这个耿耿于怀，唯有般若空慧。你若只是去压抑它，在形式上很认真的诵经念佛，当然很好，但是还是只是压抑的，烦恼还有一天还是会发生的。在你若没有很深的禅定功夫跟般若的观慧，你的身心真的很难安稳的。 现在的人很多身心不安稳，内有烦恼，外有恶缘，还有第三个，有很多幽冥界众生的干扰。幽冥界的众生干扰，在末法时代会啊，这负面的力量会很大。但是你要知道，幽冥界的众生来，你真的要帮他应该什么？刚才前面讲愿力，第二个定力。定就是当你遇到幽冥界众生的时候，你应该心不为他所动。不见得幽冥界众生都来伤害你，可能他真正需要你佛弟子的帮忙，所以你心应该心静如止水。第二个，在沟通跟幽冥界众生沟通的时候，除了形式上的诵经跟念佛之外，你应该发大悲愿心跟他沟通，就好像孩子一样嘛，对不对？你要去了解他，你才知道他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遇到幽冥界众生干扰你，很多人都会说，师父啊，因为我最近碰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包含国外新加坡马来西亚都写信，都是被鬼缠的问题。我常常在想啊，众生真的很苦，其实因缘很多，当然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完的。可是我觉得当你被众生啊，刚刚讲内有烦恼，这是心不安，外有障缘，人事物的障缘，这个也身心不安。第三类是你过去的恶业，幽冥界众生也来干扰你，那你怎么办？应该发愿，应该回向，应该观想。这样子的话，你大悲愿心的功德力啊，才能感动别人。不然为什么传统的高僧都要去找有证悟的修行人？很简单啊，慈悲三昧水藏里面呢，连悟达国师呢，都要还要靠大家的功德力啊。同样的，很多人也会去找西藏的仁波切上师法王，真正跟你有缘而帮得上忙，他修持力又很好的话，那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要治本啊，还是要靠自己，戒定慧跟文思修。所以他这里讲，于善处者，然后能够安心安理得，你才能够安别人，让别人也一样得到你自己所得到的利益。这里得到的利益是指戒定慧身心清净的利益。再看下面，凡物皆先自利，后能利人。这里的物请做一个记号，不是物体的物，一切的九法界众生，或详细的讲六道一切有情众生。中国的这个古字里面一字有多义，这里的物不是指物质，是指九法界的一切众生或六道一切有情众生，都是要先自己自利以后，才能够真实的长远的利益别人。何以故？请看记诵第十三，若自成己利，乃能利于彼，自舍欲利他，失利后忧悔。他说，你只有自己吃饱了，你才能够帮助别人，你自己的戒定慧功德成就的时候，你才会有以《法华经》讲啊，定慧力庄严啊，以此度众生。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界上，他不是以他的王位，也不是他的财富跟权势而利益众生的。当然他在印度是很有影响力，可是他真正的是以定慧力庄严，借定慧的功德力去感动文武百官、佛弟子、外道，乃至于魔王、梵天都被佛感动。所以我觉得佛教徒不管时代怎么变，虽然我也常常学习很多新的科技，用现代的方法帮助弘法，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真正让你解脱啊成佛跟利益众生的功德力是戒定慧，是文思修，而不是世间的学术、你的名位、你的抬头、你的头衔、你的身份地位，那个都还是如梦如幻的。下面讲至舍欲利他，假如你自己都不能成就自己，急着想要利益众生，那反而欲速则不达，会失去很多就近清净的利益，最后你会很忧恼的。啊，注意这里，自己舍弃自己而急着利益众生，度众生本来就是一件好事啊，但是不要急着度众生。哎，我记得这句话是妙净老和尚供养我的，以及供养很多人。他说，度众生本来大乘佛法众生无边誓愿度，在家出家都要发这个愿心。 但是他觉得有些人啊，自己的戒定慧基础不好啊，不论在家出家都会急着度众生，这样的话是有危险的。当然我觉得佛法啊，你理解也是要中道第一义。有时候众生来你在你面前很苦的时候，因缘到了你就应该尽力帮助他，因缘没到的时候，你不需要去攀缘的主动去找那些缘，躲也躲不过那些缘。所以我觉得龙树菩萨的中论啊是非常了不起的，应该好好读一读。因为中论呢会让你很多的见地不会偏在有，也别人不会偏在空。在很多判断当中呢，你会自己让自己有升起清净的中道第一义会。所以我想十地经论若有因缘啊，这部论非常长，讲完我下一步我想发心讲入中论善显利益书。这是很值得，中论很深，可是呢，月称论师写了一个入中论，宗喀巴大师写了入中论善显密义书，读了入中论以后，再去读中论啊，才比较不会落于嘴巴上的口舌之争论辩，八部中道谁都会说啊，可是要真正修到你内心里不太容易，所以我觉得入中论是非常好的。所以下面的经文说，是故说自度已，当度众生。注意这里的度是指忏除自己的业障，积聚自己的福德资粮。第三个，净化自己的身心。第四个，以定慧力影响别人。我再讲一遍，第一个，忏除自己的业障。第二个，积聚自己的福德资粮。第三个是什么？啊，刚才讲了又忘记了。啊，第一个忏悔自己的业障，第二个积聚自己的福德资粮，第三个呢？好，忘了就忘了吧。啊，积聚啊，好，可能我刚刚讲太快啊。第一个要忏除自己的业障，你才能够度自己度别人。第二个要积聚福德资粮。度众生不是光只是凭嘴巴而已，他要有功德力才能影响别人。第三个，以定慧力庄严，定慧力才是你真正影响别人的力量。所以度众生是不容易的，但是要有这个愿心而不要急。接下来再看 Q 第十八问曰，得何力故能成此事入必定定，又以何心能发誓愿。他说初地菩萨得到什么样的利益能够呢入这样的定力呢，又用什么样的心来发这广大的愿心呢？好，这里说登了初地的初地欢喜地菩萨就会有得到佛的实力。答曰，得佛实力能成此事，入这个甚深的大乘华严三昧的这样的定力，能够发广大的愿心。接下来再看 Q 第十九问曰，何者是佛实力？我想在座的莲友都是老参了，这个是佛学名词里面解释实力啊，我就念过去啊，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这边解释，因为我想讲后面的。答曰，第一个，佛明了的一切法，一切法释出世间一切法的因缘果报，这个叫出力。我们一般凡夫只能看眼前的，并不知道过去的，甚至不知道未来的。第二个，如实知过去现在未来所起的业果因缘的报处为何，这叫二力。请看幻灯片，我都有打如实知，如实知，如实知，它有很多意思。浅的说就是说真正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知道一切，如就是如一切事物的本来现象，实是实实在在的知道而没有扭曲，这是最浅的第一层解释。各位你知道吗，现在很多电影都表达了一个现象，就是说大家都喜欢战争片，可是你看到的这个电影是一个现象，现象跟实际的事实真相是有距离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若有因缘呢，推荐你一部片，看 Mother Teresa 德蕾莎修女的电影。好，它虽然是天主教、基督教的片，可是呢，我觉得佛教徒我们要学习悲心利益广大众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在这片中里面呢，他曾经呢接受一位呢人贿赂的钱而给了他，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是贿赂的钱。可是呢，当传播媒体呢指责他，而且报道他不好的负面的时候，他非常难过，他很讶异。人家问他说 ：“Mother Teresa， 你真的有没有拿他的钱？”他说：“有，但是我并不知道事实的真相。”可见，真理跟事实的真相里面是有距离的。就好像你看到一个人，比如说你现在突然回家，看到哇，家里门口里面有血，这只是一个现象。但是一般人就会慌了，可是事实的真相你看到了吗？不一定，你也不知道这个血是动物的血，还是人的血，还是狗的血，还有为什么有血。我觉得有些现在的社会很复杂，像婚外情，很多婚外情有很多原因，来自第一个最大的烦恼是夫妻之间不相信，猜，我们讲猜是你分裂的原因。你真的如实知道了一切现象吗？不一定的。所以你应该很平静的如实知一切，如实知一切的时候，你的心啊，遇到了任何的打击、困难、悲伤、考验，你才会有清静的，那时候就跟着考验你定力啊，去看清事实的真相，心平气和的去解处理它。这是浅的意思，如实知更深一点，如是指真如实相，如如不动。实是指实相离体，知是指明了一切的山河大地的万事万物，就是你的心啊，要真正跟实相本体真如真心相应啊，你才会彻底的看到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才叫做第二个力。所以如实知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如实知见。请你再写一下，如实知道以后就会产生见解。华严经讲信解行证，你为什么要读这么多的经？其实就要得到一个如实之见。在西藏佛教里面讲如实知，知道什么？有见修行果。见地，你的修行修持。行，你的六度万恒，你的身口意的行为。果是指你断悟正真的结果。所以如实知见一切法很重要。第三层更深一点，如实知见的知什么呢？不是知外境，要知道你心的本质，这是最高的。心的本质其实在我们中国的大乘佛法里面，般若经是讲的最清楚的，唯识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不过各有特色。西藏人里很多人都号要要修红教的大圆满，白教的大手印。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红教的大圆满跟大手印所讲的道理啊，就是中国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600卷大般若经。但是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你讲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道理概念上你知道，但是你要怎么样从凡夫的不清净心染污心变成清净心，最后变成佛性现前，这个过程呢要有善知识教，也就是他在观想的次第跟口诀跟修行的诀窍上，西藏佛教它有它独特的地方。大乘佛法里面，中国以前也有禅宗一祖传到六祖，对不对？历代的禅宗祖师，对不对？都有他的心法，都有他体悟的诀窍。但是呢，现在要遇到呢，经论又通达，修持又有很好的特殊诀窍的善知识，就不太容易了。所以遇到的话，应该要好好珍惜。这叫如实知见，你见地清楚，见修行果，才能够证悟。那以华严经来讲，这十地经论或十住毗婆沙论，如实知见是知什么呢？知道初地到十地菩萨所修行一切的道次第，你 你都很清楚，这是最后最狭隘的解释。再看下面第三个，如实知诸禅定三昧分别构进入出相，这叫第三例。好，各位又看到禅定又很重要。三昧是指心一净性，有小乘三昧，有大乘三昧。当然这里讲十住毗婆沙论是指大乘三昧。分别构进，就是分别内外根尘世一切的染污跟清净，以的你的心怎么样进跟出的这些相貌呢，你都很清楚。这是第三例。第四例，如实知，知道刚才讲，知道这个一切法都先从自己的心开始下手。接下来第四例呢，是讲外在的境界，所缘境当然是指众生，无量无边，众缘和合而生的一切的众生。所以第四例说，如实知众生他的根性的立顿。好，在中国呢，常常讲这个有教无类。作为一个老师要教学生，也要知道学生的根气立顿。同样的清净在大乘佛法里面，善知识里面，善知识要观察，善知识也要很善巧的了解学生或徒弟的根气立顿，而去引导他。那在金刚乘里面呢，师徒之间呢的互动呢，对于这种根性立顿呢，是更明显的。若你的根性呢不够，想要学无上的大法，真正的善知识他是不会教你的。不教你并不代表不慈悲，而是怕你对于无上清净的教法是产生邪见而毁谤。所以同样的，在大乘佛法里面，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说，般若甚深，般若甚深，可是般若并不是对初学人而所学的，而所说的。大家都要好要快速的佛法，殊胜的佛法，其实他不知道啊，万丈高楼平地起啊，基础是很重要。那基础是什么呢？基础就是我们上次从30页一直讲到这边，心地法门。你这些心啊，在内心，你这些心在待人处事当中，你怎么样去看清楚自己的心，调整自己的心，训练自己的心，这个是佛法修行真正的核心。佛法的重点不是在外面庄严的寺庙建设，再讲得更深一点，佛法真正的重点也不在各位所看到的经本。经本呢，那也是有违法。当然我没有否定文字般若的功德，可是你学了文字般若，是不是要常常在找到观照般若，观照你的心。凡夫苦事都一直看着外面的境，所以他都在境当中去迷惑，再加上自己的我执、妄想、分别、忧虑、牵挂、计较、执着。老实说，千千万万的众生，有几个真的只看到自己的心？纵使很多人学了佛法，他还是看不懂你看到自己的心。所以佛法最尊贵的地方，最殊胜的地方，是看到自己的心，转化了心，最后证悟你的心是佛性，是佛心。所以这个呢，众生的力气根顿是有不同的。第五个，如实知众生所好要的不同，所以你要引导他的方法跟法门也不一样。再看第六，如实知世间种种的不同的各种的种性异性，这里不异性不是指男女的异性，是指它是声闻种性、缘觉种性、菩萨种性、佛种性。在冈波巴大师道次第里面有讲五种种性，不同的种性为六力。第七，如实知怎么样引导一切众生走向一切智成佛的道路，这样的力量。第八，如实知道过去现在未来自己跟所有一切的宿命，这个是宿命通。佛的宿命通跟世间看三世因果的宿命那是不一样的。简单的说，佛的宿命呢是由清净心而来的，世间的这些 通呢，不管是报德、果德，或是指修德，或是神通，这些都是啊，大部分都有些是杂染心的，这个要很谨慎跟小心。第九，如实知过去、现在、未来众生在生死六道轮回一切投胎的种种的相貌跟一切的细节，这是第九例。所以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因为知道你的生死大事，所以阿弥陀佛在临命中的时候发了临终接引愿，他是不会接错时间的，所以你不用担心。第十个，如实知漏尽事，所有一切人无我、法无我究竟的断除而通达。一切漏是指烦恼，一切的人无我跟法无我细微的所有的烦恼通通的断除，而证悟的究竟一切种智，这是第十力。为了得到如是的佛实力，所以所有的佛弟子应该发广大的大悲愿心，愿是推动你修实地法门的根本动力。发了愿以后，你的心要安住在甚深的禅定当中，所以讲经文讲即入必定句。大家知道有邪定句、正定句跟不定句，这里讲的定句是指正定句，你的念头都是正念分明而入正定句。接下来再看问曰第二十个，凡初发心者都有如是的功德相貌吗？答曰：或有人说初发心便有如是相，事实上不是的。这是龙树菩萨回答：发了心是不是一定有功德呢？有这种功德相貌？他说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同，待会后面解释何以故。这个问题请做一个记号。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你发心证悟了就应该一定有怎么样，其实他有深浅的。发了心的人不一定立刻入定，入定的人未必会发广大愿心，但是也有人发了心他立刻就入甚深的定，后面他会解释。所以说初发心便有如是功德相貌，事实上不然。为什么？每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善根福德因缘不同，所以这个事情应该仔细的用智慧去分别，不应该不应定答，就说不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何所以者何？请看32页。所以者何？一切菩萨在初发心的时候不应悉入于必定。他说这是总说，下面讲。比方说 1A 好了，有些是初发心的时候他就入定， B 有些是初了发心可是他还没入定，要渐渐修六度万恒的功德他才会入定，这是 B 类。他举了一个例子，如释迦牟尼佛在初发心的时候他并没有入甚深禅定，他是经过很多很多的无量劫的功德修道呢，他遇到燃灯佛的时候，见到燃灯佛，佛放光为他说法的时候，那时候才入定。可见要修甚深的大乘禅定是要很多福德资粮的。所以龙树菩萨做一个总结，是故汝的对方说一切初发心的时候一定入定，这个想法不一定是正确的，是叫做邪论。好，应该邪论的括号应该是说不太正确的说法，并不是指邪见的意思。对，有些人初发心就入定，有些人初发心他要渐修无量劫的功德，可见哦，禅定波罗蜜这个门课也是要无量劫修的。若各位多读一些经论，释迦牟尼佛在本身经的时候，有时候他会示现今生是专门舍身为苦的菩萨，他是修布施波罗蜜圆满。有时候释迦牟尼佛他也可能专修一世，专门就在深山里面闭关禅修，作为这个修行的人。有时候释迦牟尼佛不但一世，而五百世都做忍辱仙人啊。所以可见六度万恒每一根的因缘不同，有些人过去你修过禅定，你今生听到禅定，你自然就会欢喜。 有些人过去没有修禅定，今生听到禅定的法门，刚开始啊，他还是会有排斥心的。同样的，有些人过去修南传，今生遇大乘佛法；有些人是今生过去修大乘佛法，今生遇金刚乘佛法。所以每一个人的福德因缘都不同，不可以不因定答，不可以以偏概全啊，应该呢做详细智慧的分别。接下来再看问曰，32页，问21，问曰，若是邪论者，就是若是这个想法不太正确，何故你说以是心入必定呢？答曰，有菩萨初发心时必入，即入必定，因为这样的心，所以发心是他的愿力，第二个禅定的功德力，所以愿跟定的功德力让他能够进入初地菩萨的境界。因此事故这个人说初发心时他的心应该讲必定水到渠成的会去入甚深的禅定，这样理解会比较完整。接下来再看22，问曰，是菩萨初心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初发心的时候，他的心如何呢？